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葡萄。
葡萄好呀，这几天过得如何呢？
有一点分不清日期了都。
是忙的吗？
不知道是周几，也不知道是几号，然后一转眼，哎，怎么又是这个月都快过半了的感觉。
啊，真是。
说忙也不忙，好像每天也是挺规律在生活的，但好像每天都挺充实的，就这么过着。可能出门出的少，日子反而规律了，好像没有新鲜事儿就不会看日历还是咋的，反正就是有点
很好，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专心读书，不管外界的事情。
也没有读很多书，最近真的是非常散漫，我感觉。
真是，最近我的一个朋友真的就日子没法安宁的过了，每一天起伏，他的投资像打了水漂一样就没了，然后几天睡不着觉了。哎，我就说，人生就是这样。
对，好像都是一场空一样，有些时候感觉。
真的，你说平安了，平安了，结果一场贸易战一样，很多很多人顷刻间就完全坐如针毡，内心平安一夜就没。
哇，还真的是，最近是这个大事儿，我觉得肯定牵动很多人的心，那肯定睡不好呀。我听说好像真的是，市值都蒸发了多少个亿，很恐怖哎。
我那个朋友他这些年就是靠这个股票投资赚取家用，算是研究这方面挺专业的，但是成也成在这里，败也败在这里，哎，所以哎，人啊，真的好好的来认识耶稣吧，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真平安，是世上夺不走的真平安。
是的呀，而且只有在天上积累的财宝，才是没有虫来咬也不会锈的。
对对对，啊，真的，就说神怎么这么好啊？
是的呀，
这
他
人
早
世
告诉我
间，
们了呀。
对呀，这人世间要么自然灾害，要么人为灾害，哪有平安的日子呢？
是真的，而且这一切，就算我们在这地上一生过完都很平安，都很繁荣，但这一切也带不走，真的就是虚空。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次咱们学了什么。跟着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上一次听了主日十一关于耶稣基督的名字。
对的，上一周我们刚进入讲圣子耶稣的这一个板块，因为海德堡有好几课都会讲，单单讲基督哈，所以上一节是第一节课，就讲耶稣的这个名字，就让我们受益匪浅。他讲到耶和华是拯救这样一个意思，
而且我记忆非常深刻，别跑偏了。
是的。
如果我们不常常来温故哈，来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叫耶稣这个名字，为什么是拯救，我们不常常来思考，我们就以为他来是让我们过好日子的，以为他来就是给我们平安，让我们也健康，让我们也富足，让我们一切都美满。不是的。他来是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的救主啊！
是的，而且上一周他揭示了一个很好的主题，就是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位主，不是要我们合乎我们的理性的，而是要合乎圣经，就是只有在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是什么样，我们就要去领受他是什么样，而不是让我们自己随着我们自己觉得合理的啊，耶稣来是为了什么什么，就是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理性的逻辑的推论。我需要一位什么救主，但并不是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位救主。
是， 而且他也提到了，其实耶稣从旧约就一直存在的，他在旧约就是拯救的那一位，直到新约更是拯救我们的救主，啊，所有的救恩就完成了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说成了。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喽。
是的，今天还是讲耶稣基督。那今天是主日十二，海德堡要理问答主日十二，题目是基督与基督徒。那我们就一起来听。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第十二主日跟第十三主日放在一起来一同的讲解。还记得使徒信经，我们宣告了我信耶稣基督，然后修饰了这个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让我简单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上一个主日第31和32问，那里面31问问到说，为什么耶稣要被称为是基督呢？也就是受膏者。那里面回答说，因为他被圣父所立，被圣灵所膏，做我们的先知与教师，做我们的祭司，做我们的君王。然后32问问你为何称自己是基督徒呢？那里面的回答是，我借着信心是基督的肢体，因此有份于基督的恩膏，所以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做先知、祭司和君王。那这十二问和十三问，他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密，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来讲，也是非常的有帮助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有在历史上或者在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误解，就是把耶稣视为是第一个基督徒，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这往往是在一种神学的传统被称为叫做效法基督的这种大的神学传统之下，容易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是把耶稣当作是跟我们在同一个 level， 只不过耶稣是头一个，对吧？然后接下来我们跟耶稣就是学他的样子。的确，从某一些层面上来讲，我们需要效法耶稣，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耶稣跟基督跟基督徒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会做，而且也不应该做，而且也不可能做的事情。这个是在这种效法基督的大的一个神学传统里面，他们往往会这样问，就是说，如果耶稣遇到这个事儿，他会怎么做？经常会听到有人这样去假设这种问法，如果耶稣遇到这种情况，耶稣会怎么做？那简言之就是说，你耶稣跟你是在同一个类群里面的，同一个群里面的，所以呢，只要耶稣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这样的问法暗含了这样的一层概念，对吧？耶稣会怎么做？如果耶稣能做到的话，难道你做不到吗？然后问题就是，是的，我做不到，我们一定做不到。那这就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之间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是吗？我们不是。但是你看，你注意到这个第33问问了一个这样很有意思的问题，既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耶稣被称为是独生子？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也被称之为是上帝的孩子，那耶稣怎么会被称之为是独生子呢？然后33问的回答告诉我们，耶稣的儿子的身份跟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不是天生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耶稣从永恒之中就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的，若不是在基督里，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获得儿女的身份是因为基督共享了儿子的名分给我们。所以这个神学上的这个概念叫做收养，对吧 ？Adoption， 收养的概念。我们是被收养的儿女，而耶稣是上帝本身的儿子。所以耶稣做上帝的儿子是需要恩典的吗？耶稣做上帝的儿子需要恩典吗？不用。我们不是谈唯独恩典吗？怎么这儿不需要恩典呢？不是所有的事都需要恩典吗？不是所有的事都需要恩典，对不对？有些事是不需要恩典的，比如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件事，上帝不需要给耶稣额外的恩典让他成为他的儿子。耶稣靠着他本身天然的本性，他就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但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需不需要恩典？需要。所以你注意到有多少时候我们把这事儿弄反了，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被称为上帝儿女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想跟上帝要什么，上帝就得给我们什么，对吧？我们想怎么跟上帝耍一耍一耍就跟上帝耍一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你儿女啊，那么冲，对吧？不，上帝之所以悦纳我们，是因为是需要恩典的，对吧？上帝悦纳我们是需要恩典的。而有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好像上帝就应该对耶稣够狠，不，耶稣上十字架是不应该的，耶稣被上帝刑罚是不应该的，应该被刑罚的是我们。所以你会注意到我们罪人的这个理性是多么的扭曲，对吧？我们会把本来应该的事儿当作是不应该的，把本来不应该需要恩典的事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的儿女的身份是跟耶稣作为儿子身份是不一样的。这是在解释耶稣基督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跟父上帝是什么关系？他是父上帝的独生子。那同样我们还是需要 意识到这种表达方式是一个类比的表达方式，对不对？是用人类的语言去理解到底在永恒当中的上帝内在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应该去用受造物的这种独生子的这种限制去理解上帝本身内在生命，但是这是上帝自我启示出来的。那接下来下一句修饰词就是耶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同样的，在这里面耶稣和我们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耶稣跟我们不一样，耶稣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基督和基督徒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两个对等的概念。基督是基督徒的主，基督徒是基督的仆人。主是什么意思？主是主人的意思。主人是什么意思？什么是 Lord? Our Lord 什么意思？你今天跟谁在大街上跟谁说 You are my Lord? 你就在什么地方能够听到这个词？看这种就是中世纪的一些电影啊什么会听到这个 My Lord。 所以你必须再回到那个封建制度之下，你才能理解我们的主到底啥意思。你在现实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是无法理解这个概念的。当你称一个人是你的主的时候，是这是我的 Lord,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他面前是没有自由的，你属于他，你就像一个物件一样，对吧？你像一个物品一样，你是没有自主权的。他是你的 Lord, 那就意味着他想要杀你他可以随便，生杀大权都在他手里，你是完全归属于这个人的。所以这个 Lord 的概念不仅仅是所谓的地位更高一点，今天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你也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你有公司里的 CEO, 对吧？你有公司里的某个部门的主管，然后接下来再往下某一个项目的负责人，然后项目负责人里面的团队里面的一些不同的这些成员等等，这叫什么？这叫不同的阶层，对不对？每一个阶层拥有一定的更多的权利，对吧？比如说如果是你是一个项目的负责经理，那么可能你就有对你的这个小组的团队里面的人，对吧？怎么配合的嘛，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你没有办法决定整个公司的运营。但是如果你等到你到了 CEO 的这个地位的时候，你可能会决定的这个方向更多一点，对吧？这也是一个受限，但是不同于，这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主的概念，它不同于主的概念。这个主的概念，它的所有权是如此之大，它拥有你的生命权，它拥有你的生命权。你对于一个主来讲，你不可能对一个 CEO 说你是我的 Lord, 尽管他可能在公司里的地位比你高很多了，你是一个小职员，你进去你碰到你们公司的这个 CEO 了，对吧？你可能觉得说哇，跟他在一起吃个饭，对吧？这个面子很大，对吧？然后可以这个在我的职业生涯上高攀，对吧？他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现代的，对吧，人会在公司里面称自己的 CEO 是他的 Lord,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我在表达什么？我在表达的是，我们每个星期去背诵这些使徒信经，我们需要慢下来。我经常劝很多的人说，学东西要慢，概念一个概念的，这些概念因为你一快之后你就突就过去了，然后你不会仔细的想，你就觉得嗨，这些东西都是就是说嘛，就这一个概念你需要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当你说我信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这个概念太大了，这概念太大了，这个概念是超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够理解的，对吧？你必须活在那个中世纪的那个封建制度的时代，你才能够理解。这意味着耶稣拥有你，耶稣拥有你，拥有你的全部。耶稣不仅拥有你每天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耶稣不仅拥有你对他的尊重而已，耶稣拥有你的全部。你是他的，这是主，他是你的主的这个概念，他是你的 Lord。 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他让你死你就去死，他让你活你就活，他让你往东你就往东，他让你往西你就往西。你说哎呀，那这不就变成一个奴隶吗？没错，这就是 Lord 的概念，他是主。所以我们在耶稣面前，我们跟耶稣是平等的吗？你说这件事情耶稣会怎么做？你问错了，耶稣让我怎么做，不是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不是你的仆人，什么事都让耶稣来做，不搞笑吗？有哪个仆人会命令主人让主人去做这个事情？不会的，是主人命令仆人去做事情，对不对？今天可好，今天给基督徒们都惯坏了，对吗？21世纪西方民主自由社会的基督徒都是被惯坏的基督徒，都没有这个主的概念。今天我们对耶稣有很多不同的期待嘛，开了个玩笑，我说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他们的司机，对吧？这个 Underwood 唱过一首歌，就是 Jesus Take the Wheel, 什么意思呢？耶稣你来把握，你来把着方向盘的意思。这个歌唱的是什么呢？这个歌唱的就是啊，我的人生已经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人生了，所以让耶稣来控制我人生的方向盘，所以就是让耶稣来开我的人生这辆列车，对吧？就是这个意思。不，耶稣是主，耶稣不会替你做你要做的事情。所以你问的问题不是说我遇到这个事情之后耶稣会怎么做呢，你问的应该是我遇到这个事情之后耶稣要我怎么做，耶稣的命令是什么，耶稣我的主给我的命令是什么。他之所以是我们的主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看到吗？这是奴隶主的概念，他买了我们。奴隶主的概念，你是个奴隶，耶稣把你给买了，对吧？今天我们还总是想说耶稣在你的心门外敲门，他等着你开门，让你啊，耶稣好可怜呐，在外面冻得嘶嘶哈哈的，对吧？这个圣诞节传讲的信息，你看外面大雪飘着，耶稣就在你家门外敲门，他求你把门打开，让他进去。你要求着人接受耶稣， 我们需要求哪个奴隶让他接受他的奴隶主呢？这都是反的，他全都是弄反了，这是让现代福音派弄反了。人的自由意志，你自由意志算个屁，你奴隶的自由意志没有任何用。我这个以后要被网暴了，王一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口出狂言，我们是奴隶，我们要么就是做罪的奴隶，要么就是做耶稣的奴隶，你只有这两个选择。你想说我要选耶稣，等到耶稣给我感动的时候我选他，你等着吧，当然你死了你没人管你，你得求着耶稣来买赎你，你跪下来恳求，痛哭流泪，主啊救我救我，买我买我，不想在这个罪恶魔鬼的权势下，我不想在这个旧的奴隶主的权势下再继续受苦了，救我脱离这里，你这才是信耶稣的方式。所以给现代的基督徒们的传福音的方式就是背使徒信经，把使徒信经一个字一个字的想明白了，他的信仰就变好了，都不需要什么开什么系统神学的课程啊，不需要什么研究什么钻研什么圣经的这些神学课程，就把使徒信经一个字一个字的好好想明白了，你宣告的信仰到底是在宣告啥呢？你在说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 Lord， 你是我的 Dominus， 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奴隶，你把这个事儿搞清楚了，90%的基督徒的信仰都会变得非常好，我不在这夸张，你把这个次序搞明白了，90%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一下就变了。所以基督和基督徒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但是同样的，我们在基督里共享了基督，基督并没有把我们留在那个悲惨的境况之下。当我们称基督是主的时候，你知道耶稣说了什么吗？耶稣说了一句，所以你从这儿开始你才能明白耶稣说的话到底有多么令人震撼。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是我的奴隶，耶稣告诉你，你不再是我的奴隶，我称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不觉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吗？你如果是一个第一世纪的罗马的奴隶，你的奴隶主拥有着这一整片的庄园，对吧？上千个 acre 的这个大庄园，然后他的这个豪宅，对吧？他手下有100个奴隶，对吧？然后有一天你的主人过来走到你面前说，哎，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我的奴隶，你是我的朋友。吓死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地位的翻转，这意味着虽然你还是从一个层面上是他的奴隶，但是他现在给了你极大的尊荣，他说你是我的朋友。但千万不要误解，对吧？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对朋友的这个概念的理解是错误的，只能这个奴隶主跟这个奴隶说你是我的朋友，你不能反过来说，不能奴隶跟奴隶主说，哎，你是我的朋友，不可以，这是冒犯。当奴隶主对奴隶说你是我的朋友的时候，是我在抬举你。凯撒可以对希律说，希律你是我的朋友，那希律跟凯撒说，凯撒好哥们儿，完了下一秒百万军团开始开过来，直接把你给剿灭了呢。所以耶稣说，我称你们是我的朋友，意味着从当我们称耶稣是主的时候，这就是更近了一步，不仅仅是奴隶，我们是他的奴隶，我们是共享耶稣的计划的盟友，这个概念，我们是耶稣行动当中的盟友。当一个君王对另外一个附庸国的君王说你是我的朋友的时候，是说你是我的盟友，对吧？凯撒对希律说你是我的朋友，是什么呢？打仗的时候派兵过来跟我一块儿，然后我可以分享战利品，分享这个，对吧？给你。所以我们是耶稣的朋友，包含着不会排除我们继续附属于他，做他的仆人，但同时他却给了我们共享他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特权，我们可以共享耶稣的胜利。所以当耶稣胜过死亡的时候，我们也胜过了死亡。当耶稣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在复活日的时候，我们也从坟墓里出来了。所以那个是朋友的概念。这样就是最后总结一下，是吧？这是我们去理解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这个关系必须是成为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面对我们的救主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在这个态度之上，对吧？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其他的概念。现代的福音派的对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错误还包括就是这个出发点的错误。他首先假设了你就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就会无偿的爱你。而在这种预设的条件之下，福音派的基督徒无法接受的是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已经默认自动的爱所有的人，上帝怎么会审判呢？上帝就该拯救所有的人，上帝该我们的，上帝欠我们的，因为他爱我们。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慈爱的爸爸，怎么忍心把自己孩子扔到火狐里呢？看到了吗？这就是错误的类比，错误的预设。所以你必须回到这儿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33问最重要的，是吧？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为什么说耶稣是独生子，对吧？他先把我们这个身份先拿掉，你不是自动就是上帝的孩子，你不是自动就被上帝爱了，我们是自动被上帝恨的，因为我们是可怒之子，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外是可怒之子。你起点在这儿，你才能理解，你才能 appreciate， 你才能怀着感恩的心感激上帝在基督里爱了你，不然你就觉得上帝在基督里爱我们，这不应该的吗？你就不会有感激的心。今天讲的有点稀碎啊，但是我希望这个大的概念希望能够理解，能够抓住。
好，我今天听了一些明白又新鲜的概念，那用的这个封建社会的那个比喻，我一下子更明白了。我们现代人确实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确定的知道，其实当我们说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归属权已经不是自己了。我们大概很难实实在在的明白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这是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要完全明白做奴隶的一种属于主人是一种什么状态。第二个难点是，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了，没有人愿意。其实我有曾经有给把这样的一个概念解释给我的一个朋友听，他听完的感觉就是，那我凭什么又要去做奴隶？我现在这么自由啊。所以说这个概念其实，牧师说的真的挺冒犯人的。他说他很怕被网暴嘛，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违反人的这种我们说的叫本性，其实是罪性，因为我们是想要自己为主、自己为王的。那就像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到今天，也是大家因为要自己来做主，我不需要一个君王，我也不需要有统治者，我就想要自己可以来掌管我的一切的东西，我们就要废除奴隶制什么的。当然，奴隶制是不好的，但就是说，就是大家的一听说我现在要重新拥有一个主，一个主人，我是属于他，连他连我的生死都掌握的时候，我们骨子里就是不得劲儿的，就是觉得这怎么能行呢？这怎么回事呢？对吧？所以说，真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只有当我们真的理解基督为我们死，然后为什么他为我们死，我们而且就像他说的，我不是默认他就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当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生出来是感恩，而不是其他的别的消极的一些回应。
关键是啊，当我们觉得自己可以使用自由意志，认认真真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是可怒之子啊。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以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其实不是。其实人活着被这个世界裹挟的。
是啊，我们都是罪的奴隶，都是
对，
魔鬼的奴隶。
对，然后我们其实不知道。就当我们说，我可以自己做主，我想做开心就做开心的人，我想做这个就做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在幕后操纵我们的另有其人。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关键是这个一步大家很多看不到的。
是的。我曾经也读不懂那一段，就说我们如果不是做义的奴仆，就是做罪的奴仆。我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做奴仆？我不能就是自由的吗？就发现说，其实我们人本来就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宇宙、这个空间、这个现实里的。我们人就是被造的，是神放在，把我们放在了跟他的一个关系当中。如果我们不跟他在对的关系，就跟他在错的关系。就我们不把他当成我们的主，就把别的东西当成我们的主。他不可能是一个脱离的一个关系。我们人不能像我们想象的所谓的独立的，好像自由的存在着，这是完全的一个伪命题。
实际上是自由人吗？我们真的是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自由自在吗？其实我们受困于很多很多事情，很多很多人事物的，并不是自由人的。得明白自己是被罪捆绑的人，需要救主，才有可能认这位救主做主。
是的。然后今天这个我最想 reaction 的一个点。还有就是，他说我们常常会遇到事情，问一个问题，说这件事耶稣会怎么做？哇，我觉得这个好，就是对我来说是真的很冲击，因为我到现在还是这么样子过我的生活的，因为这个就觉得这是很对呀，因为就想着我们想要效法耶稣嘛，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圣经也是说让我们效法主，但是好像今天被牧师这么一讲，哎，有一种醍醐灌顶。这个问题本身，当然我们问这个动机一定是对的，我们想要 有一个更像主的生命，但是好像在这个问题背后没有那么深入的去思考我跟主之间的相对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跟他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他能做，我可以想到耶稣会做什么，但是我们常常也做不到啊，我们也不可能做，所以我们要想的就是耶稣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已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去怎么做，就是。我们不能按照他的那个，就是只是问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其实也会潜藏一些我们对神认识的一些误区，或者是小小的一些点。我觉得就是被牧师这样一说，就会更清晰。
确实，我也是这样。不过我今天学会了，下次再问问题的时候，应该问主耶稣，你想让我怎么做？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哎，可是好难啊！这个问题不能轻易问，因为一般来讲，圣灵会给你答案的。那个答案大多数都是你不太情愿的。
是呀，是呀，就光是圣经里吩咐的这种种的东西，都是我们不愿意做、不想做的，都是我们要付代价做的。更何况还有很多很具体，圣经没提到事情，真的是就在生活当中，圣灵会引导我们去做的，常常都是违反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耶稣要我们去做的是要付上代价的，就像他是付上了代价，才让我们得救赎的。那今天确实也学了很多，不过呢，我今天有一个牧师分享，让我心里头莫名有了很多很多的安慰和开心，因为他说你是属于耶稣的，耶稣拥有你的全部。
哇，真的。
我忽然对他这个“耶稣拥有你的全部”这件事情呢，莫名心里头觉得有了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安慰感、踏实感，很难形容，就觉得我这个人竟然有人愿意全部的拥有我，
哦，你是这样子想的。
就是那种蒙爱的感觉。
是啊。
你想，我是何等人呢？我值得耶稣拥有我吗？
是，就感觉我其实是不配得的，不配得他这样子。就像他说在里面说，耶稣称我们为朋友，他听到这个鸡皮疙瘩应该起来的，就
是，
是我凭什么呀？
对，我今天就有了这种实感，以前也读这个，但今天听我是这样听下来啊，哇，何等恩典啊！
哇，其实真的在我们已经信主、领受圣灵的人听见这样的真理，我们生出来的就是墨园姐这种感恩、赞叹、被爱的感觉。那可能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听来，他会觉得我这不就是 PUA 吗？我最近真的在研究，就是真的是一个是神的羊和不是神的羊，他听见同样一个信息，他真的是会有差别的。那我希望大家听见我们的信息，他都会生出的是平安，生出的是喜乐，生出的是感恩。我真是盼望，所有属于主的羊，他都有一天可以寻着主的声音回到他的怀抱里。
今天说的也有一点，耶稣不用求着你信他，你得
是
求着耶稣救你。
真理就是真理，他假不了。所以说，还是就是。也希望这样的真理都让我们谦卑，因为我们也都是领受的，也愿意让我们真的可以为着自己永恒的这个去处，真的好好的去祈求神。如果现在你还没有得救，还没有相信耶稣，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去祈求，而不是说那让耶稣做个什么事儿，哎，我就看再看，就这种心态其实是不利于我们的。
确实，你刚才也提到了 PUA，我前段时间也在想这件事情。我是愿意被圣灵来好好的涂抹我以前所有的过犯，写下新的。我愿意啊，我觉得如果是神的话，能把我从过往的一切最终救过来，然后我通过读神的话成为一个新的自己，这不挺好吗？如果我不是这样选，没被圣灵这样教育养大，其实啊，我在这个世界里读的那些东西，看的那些东西，不就是被辖制的吗？
对，其实我们不是在被这个 PUA，就是在被另外一个 理念 PUA，但唯有神的真理它是真的，它就其实就跟 PUA 都没有关系。你相当于是要通过真理摒弃掉一切可万事万物可能会 PUA 你的坑，你才能避开那些坑。
避坑，避坑，避坑，
是。
就是归属于耶稣基督，让他做我们的主人这件事情，确实是很难理解。但这个是认识耶稣、做基督徒必经之路，这就是唯一的道路。
是，而且今天牧师还讲，如果我们真的把耶稣是我们的主这个概念真的吃透了，也明白了，也顺服了，90%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就会过得很顺畅了，就长成基督的身量，他会没有那么多拦阻了。
确实，感谢我们的主。其实他真的怜悯世人，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可以学习真理，在正道上长进，不进则退呀。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希望小伙伴们在新的一周也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然后也可以和你身边的没信耶稣的小伙伴们讲一讲福音。
是的，是的，期待每一个属于基督的人都可以早日找到基督。
是的，是的。
嗯，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药理问答。
第31问：为何称他为基督？即受膏者呢？答：因为他被父神任命，又被圣灵高立，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他完全地向我们启示有关神对我们救赎的奥秘计划和旨意。他又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一次献上他的身体，而救赎了我们，且永远活着，为我们向神代求。他也是我们永远的君王。他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管理我们，又保护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中。第32问：你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呢？答。因为凭着信心，我就是基督的肢体，并因此也在他的受膏上有份。为此，我也可以承认他的名，可以把自己当作感恩的活祭献给他，又可以用自由的良心在今生与罪恶和魔鬼对抗，并且以后在永恒中与他作王，一起掌管万物。第33问：既然我们也是神的儿女，为何他却被称为神的独生子呢？答：因为唯有基督才是神永恒的本来的儿子，我们却是因他的缘故，靠着恩典，借着基督被收纳为神的儿女。谢谢您收听《不孤单地球》，愿我们一起在耶稣基督里成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啦！
再见。